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周四晚上的4:1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那丁月啊，今天是暂时代班唐韵哈，非常荣幸哈，能够跟胡乃文医师哈在这里来学习请教有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知识。胡医师您好。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那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有任何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哈，您也不用着急，等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开放热线哈，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呢也都向胡医师提出来哈，我们可以现场请教。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节目一开始啊，按照惯例我们先请胡医师跟我们讲一个小的这个专题哈。今天呢丁月就是公器私用啊，其实有一个一直困扰我和家人很久的问题，就是湿疹哈，所以就想借这个机会来请教一下胡医师，因为这个确实也在华人和在美国据说亚裔也是很普遍的一种这个皮肤的炎症的现象哈。那不知道这个胡医师中医方面怎么样，就是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法呢？针对这个湿疹，
中医看病都是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啊。所谓辨证就是说辨别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病啊来自于什么地方。那怎么样去辨别呢？就是从你的症状来决定。你的症状呢表现是湿，我们就把湿给去掉；表现是风，我把风去掉。我们中医讲有风火湿燥寒，你是风是湿是燥是寒，或者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根据不同的状况来治这个病。因此呢我们并不太注重这个名词叫做湿疹还是肝癣或者是什么、什么汗疱疹或者什么，我并不太注重这个名字，反而是注重的是你表现的是风火湿燥寒哪一个方面的东西，是风是风是寒治寒，就这样的。
了解。那在您看来湿疹这种病症的表现它到底是来源是哪里啊？是风啊寒呢、还是什么呢？
大概说起来是风湿热或风寒湿，大概就这样。
哦，那也就是说它是个综合的来由是吗？
哎，对，是的，它是综合的。是风寒湿，那你就把风寒湿给去掉，就是说去湿去风，然后呢温寒，对不对？那假如是风湿热呢，那你就是去风去湿，然后呢再来清热，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治疗法。
哦，哎，听胡医师这么一讲，确实跟这个西医的这个诊疗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思路哈。因为西医，我们去看，这个医生马上就是大笔一挥，给你开一管激素的药，说回家擦去吧。
也许是激素啊，你这个地方有点误解啊。
哦，什么误解？
也许是激素，也许不是激素。
哦，对，在美国，对，那您跟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在美国，我们常见的就是那个 cortisone， 就我们知道的，它是就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激素的药哈。
对 ，cortisone 就是激素啊。所谓的激素也就是 hormone 啊。那荷尔蒙是我们自己身体会产生的东西，你要是从外头打入激素或者吃入激素或者是这个就是敷在皮肤上的激素，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身体里头本身就产生的。而最重要的激素就是 cortisone 啊。cortisone 就是什么呢？为什么叫 cortisone？cortisone 就是皮质皮的意思啊。cortisone 呢就皮质酮或者皮质就我们一般就翻译成皮质素啊。是什么的皮质呢？是肾上腺的皮质。肾上腺皮质上面所分泌出来的一种内分泌或者叫激素呢，它是它是可以怎么样压抑免疫的。就是说我们身体啊对于外来的病菌也好病毒也好霉菌也好等等各种外侵的东西啊，它会有一种抵抗的力量。而这个抵抗呢是好事儿，可是呢抵抗的过度了我们就称之为过敏。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是在过敏的时候使用激素来把那个免疫的反应把它给压下去。
哦，哎，那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怎么说，过敏的反应它其实身体发出的是一种 讯号它并未必是不好的东西，是吗？就是它只
并
是，
非讯号，而是它是就在那里帮助你抵御外侮了，帮助你抵御外来的东西。那么它本来是好事儿，可是呢，因为它有的时候抵御的时候过度了。所谓过度什么意思啊？就是敌机来一架，你本来拿个2架飞机去打它一下就是去警告它一下就行了。结果不是他用100架飞机去警告人家，那是咋行啊？这不
是，
就是过度了吗？这叫
了
过
解
敏。
了解，就结果就表现在我们身体就一红一大片，
对，
是
一
吗？
下子就糟糕了。
了解。哎，那如果按照您讲的，如果在西医方面用这个 cortisol，那把这个免疫的反应给降低了，那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就是这种免疫力会低下吗？
那个不是免疫力不会低下，它是被压下去了，不是低下。
哦
好了，
，OK，
等到你不再用这个激素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就你身体里面本来会产生的，对不对？
对
好，
呀，
你从外面给它，那结果呢，你的身体就会觉得，哎，外头给我这东西，那我有的，我就好像我爸
我
爸
就，
给我好多的钱儿，我有的是钱儿，这样子我干嘛自己去赚钱呢？那这样子好，他也是一样，他觉得，哎，
依
外
赖
头
了
来
是
的
吧？
钱多得很，那这我干嘛自己再分泌再制造呢？好，我不分泌，我不制造，好了，你突然的说，哎，他已经好了，把它不要了吧？好，就把这个外面的这个给的这些药啊，突然的拿掉，好了，你身体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就从一个很富有的人突然变成一个穷小子，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一下子就怎么说，就无依无靠了，是吗？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吧。
就外界也不给你这个支撑了，然后自己又不能产生。
你就立刻产生，不是真的不能产生啊！
OK，
你要产生，是你是穷小子，但是你要慢慢的从零开始往上升，好难哦。
对呀，啊，哇，那听胡医师这么一讲，就是如果断掉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个 cortisol，还会有这个身体的一个怎么说，就是还得有个适应的过程，是吗？因
哎，
为，
是的，是的。
OK，那如果是这么想的话，其实我觉得作为华人哈，咱们都知道中医的博大精深哈，而且也知道中医是治标也治本，哈哈，那所以就是说，在刚才您讲的是非常简要的哈，就是说，哎，针对这个湿疹，然后可以就是有几个来源，然后怎么样去治？那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就是因为我们华人在北美来说，可能就是我们具体做些什么，或者说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然后能够避免这种湿疹的复发呢？
湿疹啊，大概说起来啊，以这个西方科学的讲法呢，它大概说起来是一种就是霉菌感染啦，或者是少许的是有细菌的感染啊之类的啊。而霉菌它最怕的就是就是干燥啊，最怕的就是热，最怕的就是酸。所以呢，你假如说你用酸干热。你假如说给他一个条件，那么这个病菌不就这个霉菌呢，它就不容易在你身上起作用了。那
酸
酸干
干
热怎
热，
么给呢？酸你就是让自己体质不要太过度的碱性了，稍微有点酸性。那当然这个很难，可是呢，我们假如说在皮肤上面有一点点过敏的湿疹了，那你就用点。酸的东西，例如说稀释很多很多倍的醋酸，然后呢，来泡这个湿疹的地方，例如脚上面有，你就泡脚；手上面有，就泡手。还是假如说在其他地方，你可以拿个纱布蘸一蘸这种微酸性的这种液体去敷在上面。那就或者说是它，就是它一它哦，就是沾一沾，让它有点点酸性，这就是一个办法。然后呢，让它干燥啊，就是说什么时候都让它干燥。还有呢，或者说，身体比较稍微热一点点， 那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去除。
哦、
那么这些东西在中医就也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它变得干燥一点，变得比较热一点都行。
嗯，那中医是通过比如说喝一些汤药吗？就是调理身体的体质吗？
也许是喝汤药，也许是用针灸、嗯、也许是教你一套养生的方法都可以。其实中医会他会分析你是风啊是什么的、
嗯、
好，是风你就要去风，那么用药去风、
嗯、
用针灸去风，用各种方法去风、
嗯、
那假如说是知道是寒的话呢，你用药来温寒，你用针灸来温寒，你用各种方式来温寒。假如说是湿的话呢、
嗯、
你就用各种方法去去湿。假如说是热的话呢，你用各种方法去去热，这样子就行了。
嗯，好，那对，听胡医师这样说还是得对症下药哈。不知道我们
的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或者您的家人身边有没有人也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哈？那如果有的话呢，看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哈。今天刚好我们聊到这个话题了，那也有请教胡医师哈。您如果有什么想进一步询问的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同时其他关于哈中医啊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也都同时欢迎大家哈，通过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节目888-275-1628。好，胡医师，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马上回来继续聊。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丁月。胡医师你好。
嘿，是的。
嗯，那刚才我们跟胡医师请教的是有关于这个湿疹的问题哈。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有或者家人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所困扰哈。我们如果有进一步想询问的可以再继续请教胡医师哈。同时我们也开放热线，其他有关于中医养生方面问题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来参与 ,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的时候胡医师已经有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严女士。嗯、严女士你好。
嗨，你好，哎，胡医生，我想请教一下，有个男生大概40岁左右，那个 iron 很高，超标超到 triple， 该怎么处理呢？
我听不懂，没听懂是什么事情？
是什么很高？您好
，iron 很高是铁质太高，超标超到 triple。
哦，铁质。胡医师，铁质超
，iron 挺高，太高，好，我了解了啊。
嗯哼，超标超到 triple 的三倍了，是吗？
啊、
标准
triple, 很可怕哈。
哇哦，
这个铁本来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啊，它也是我们的那个血液呀、啊
嗯，
那个血红素组成的一个单位。
嗯，
血红素它是由这个叫做porphyrins 哈，就几种 porphyrins， 然后呢连起来用铁把它连在一起，这个就叫做血红素、
嗯、
那血红素不够的话呢就是贫血，血红素它也是红血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部分，因此呢假如说它不够的话呢，血红素没办法去制造足，不就是红血球上面的血红素不够了，那它携带氧的能力啊就差了。
嗯，
那这个铁、啊、
那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铁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高，这个都不知道，应该是代谢上面的一个问题啊。
哦，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假如说吃的那个绿色植物啊、嗯、深绿色植物吃的多一点，那么可以补很多的铁，可是不是吃的太多了、
嗯、
造成了铁过多了呢，我们就不知道，一定是代谢不能把这个铁给排除出去，所以我们还得要去问你的肝脏啊你的肾脏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除了这个深绿色食物这个植物吃的太多，还有呢就是现在有人说用这个铸铁锅来炒菜比较好，也是那个铁呢它也会从那个铸铁锅里面分就释放出来一点点铁、
嗯、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不应该更多，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最重要还是肝肾这个地方解毒以及排除毒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还是去检查一下肾脏有什么问题。好了，拿到中医来看的话呢，是这样子。
嗯，
中医看事情呢，是问你的症状是如何。
嗯，
症状假如说是有铁青的脸啦，那这样的我们认为是肝有问题，我们就会用从肝这个方向去治疗。你的身体有那种淤血的现象呢，那我们就会认为是血的问题，会从血瘀的方式来治疗。所以这个来看中医就是辨证而治这个病。
了解了。那如果按照比如说这个铁含量这么高的话，一般来说会产生什么症状呢？就是
这个都也根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况。刚才我讲的只是这个症状里面的一些啊。
哦，
我
脸色铁青算是一种是吗？
对对对，我并不知道哪是哪些，但是呢，我并不知道，我还是跟刚才讲湿疹一样，我们不太注重那个医学名词是怎样，而我们注重中医讲的风火暑湿燥寒，或者血液或者是气啊，就是血气的通畅与否，我们注重在这个上头，所以我们就在这上面来治疗。结果呢，也能把那些个原因所造成的病也能治好了，就是说以西医讲的那种原因所造成的病也可以治好。
了解了，西医它的那个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只是一个表现，对吧？那中医看的，您说的是
实，中医看是一个表现，西医看是一个实质的啊，就是铁太多了，铁太少了之类的。
哦，了解了解。哎，在这儿我补充问一个问题啊，胡医师，您刚刚说如果是摄入铁量太多的话，就是中医有没有什么建议，什么量是比较适当的呢？因为现在的人好像就像您说的，一听说铸铁锅好，然后大家人人都买一个，然后吃菠菜补铁好补血，然后天天都吃，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知道过犹不及吗？你有
什
么建议？
都是一样，过犹不及。你铸铁锅炒菜非常好，这没有错，这事实就是这样子，很好啊。
嗯，
可是呢，你要记得你的铸铁锅啊，就把那个汤啊放在铸铁锅里面放很久，那个汤里头有盐啊，有什么的，它就会把铸铁锅里面的那个铁呢稍微释放出来一点点，这就不好了。释放出来的一点点不要紧，多了就绝对的不好了，是这样的意思。
了解了解。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还是注意一些啊。好，谢谢胡医师。
稍微小心，稍微小心。
好好，谢谢胡医师建议。所以您是建议说可能是代谢方面从这个方向去查一下。
对，我一定是从代谢，就从我们中医讲的风火暑湿燥寒的这种现象来找这个原因。找到了，那么治起来就简单。
好好，谢谢胡医师的建议哈。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晓得胃经对人体有没有什么坏处？还有就是我那个身体里面啊，就是肝里面长那个血管瘤，然后我在想，像我这样子有血管瘤的人，不晓得可不可以吃那个抗凝血的东西，比如说能不能吃三七啊，吃纳豆这些，就是活血化瘀的东西。还有就是这个我的肠胃科医生告诉我说，因为我的肝里面长了那个血管瘤有12公分这么大，那么他就是告诉我就会有心脏衰竭的风险，他要我就是要去告诉我的心脏科医生。所以我就想请教胡医师的是，要怎么样调养可以减少我这种心脏衰竭的那个风险。因为我问心脏科医生，他就跟我说他们好像也回答不出来，然后就说我应该跟那个我的肠胃科医生研究。那所以我在想，我如果说有这危险的话。
好，请教胡医师中医。哎，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胡医师听没听清啊，是什么风险？
是胃经嘛，就是 MSG 啊。
OK。
MSG 这个东西呢，它是在差不多几十年前啊，差不多将近100年前啊，所发现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氨基酸，叫做 glutamic acid 啊，是一种氨基酸。这个东西呢，氨基酸本来就是我们食物里头必须摄取的，可是呢，因为我们发现到氨基酸呢，它特别提鲜味，所以呢，就用这个 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是特别分离出来一个这样子的氨基酸呢，然后加到也许肉汤啦，也许什么汤里头，就使那个汤特别的鲜美啊。
嗯，
那这个 MSG 这个东西呢，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坏处呢？其实它本来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所以好像是没有什么坏处啊。
嗯，
因为它是脑里头的一种神经的这种一种氨基酸，那么它在脑里头呢，可以促进人的这个记忆力变得强一点了，反应变得好一点了。但是多了怎么行？多了就不好了啊。因此呢，我们是从外面进入了太多的 MSG 的话呢，可能就是太多了，那也许会把脑里头的它的反应过度了，过多了，那也就不好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过犹不及啊，总是不好，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了解。
好了，那么这是胃精啊。
嗯，
注意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吃太多的这种东西。可是呢，你说哎，我们能不能自己获得这些，就是说不吃胃精而获得很多吧，就肉汤里头就一堆的这个肉但是呢它却是天然的，它不会造成困扰。
了解。好，对，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家可能不放，但是你去外食啊，外面吃饭多少都会有。
那偶尔吃也就不要紧了，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呢假如说哎你吃了以后哎觉得口里面有点麻呀，
口干舌燥
啊。口干舌燥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太多了。那个菜你就不吃吧，就这样。
好，谢谢胡医师建议哈。那第二个关于血管瘤的问题呢？
血管瘤这是肝脏里头的血管瘤。所谓血管瘤呢，就是血啊，就是里头的静脉就是来的奔张。那意思就是说它有阻塞了啊，就是一条血管呢，要是某一个地方被阻塞了，它流过去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因此呢，就在这个阻塞的这个后方这个地方呢，它就开始膨胀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奔张。而这种奔张的状况啊，就有点啊，就是从外头的这个拍摄的方法，例如说 X 光啦、CT 呀、或者什么东西，是拍摄的方法，看到哎呀，好像一个大大的东西，就称之为瘤。可是，一般这个瘤啊，能够长到12公分，这实在是很少见的啊，这就是相当的大，表示它阻塞的蛮厉害。可是还好，它血管还有弹性，要是血管没有弹性啊，搞不好就崩破了，那麻烦大了啊。所以才会说，哎，你要小心你的这个心脏啊什么的这种衰竭呀，或者什么东西。因此跟你的肠胃科、肝胆肠胃科啊的这医生要保持很好的联系。对，好，你说用中药这个像三七呀或者什么这可不可以？可以，用这个也是能够把那个就是阻塞淤塞的部分把它给清除，因此呢会有好处。
OK， 好，了解。那这个怎么样能够降低就是说心脏衰竭方面的这个风险呢？您有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那这个方面的话呢，以中医就是有一些药方子啊，例如中医有就要看各种情况啊，有炙甘草汤可以来帮助心脏它的跳动变得正常，有茯苓甘草汤给把心脏里头的太过度多的积水啊，把它给消除，或者是用什么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来调整这个心脏，所以应该都可以做得到的，就看情况了。
OK， 好的。那所以这个也得是，就是咱们不能盲，叫做什么盲猜是吧？就是也得根据咱们这位朋友您实际的状况。
我不能盲猜啊，要看你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来决定如何使用中药的处方。
好，那如果这个，因为毕竟胡医师学贯中西哈，但是很遗憾您人在台湾，那是不是建议我们这位朋友是找在地的，是不是能、就是
对对对，找在地的医生帮你就是看看你能吃哪种就是清除淤血的这药物，例如田七或者什么，这些也都有可能治疗的好。
好。 好，谢谢胡医师的建议啊，也非常的中肯。那说了半天，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我看到线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哈，您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回来就接您的电话。
名医胡乃文热线。
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学贯中西的这个知名中医师哈，来自台湾的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如果有任何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打电话上来，我们可以请胡医师哈直接在线啊给您一些建议。好，那胡医师，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刘先生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您好，刘先生。你好，刘先生，你已经在线了，哎，抱歉，让您久等了。请讲。
胡医师好。
哎，你好。
不好意思，上周我还上周我跟您打了个电话，就是说那个肺的事儿，就肺的那个药我没记下来是什么药，肺就是一叫什么肺汤。
我已经记不得你讲了。
要不然刘先生，您再把您的问题说一下好吗？
就是我的朋友啊，他有慢堵肺，慢堵肺呢，完了以后呢，他老睡不着觉，就夜里边老是醒来。所以说，您当时呢跟我说了两个穴位，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让他吃点中药，吃的，因为他吃西药不行，现在越来越不行。
慢性这个慢阻肺这个叫做 COPD 啊，就是慢性的这个肺阻塞的意思啊。那这种慢性肺阻塞呢，这种病情很可能就是在胸口这个地方啊，就胸部这个地方，肋骨啊，胸腔啊，就胸肋腹这个地方呢就有积水。那所以我们中医的想法就是要把这个水去掉。那这个水去掉的话，西医是用抽水的方式，也许能抽掉一些水，可是很快又在复发，很快又在复发。那中医呢，它有一道药方子叫做庭栗大枣泻肺汤，就庭栗子跟大枣，因为庭栗子它不能见其他的药，例如说甘草对庭栗子并不好，所以呢，我们就用大枣跟庭栗子啊一起煮啊，一起煮来吃，这个就叫庭栗大枣泻肺汤。那么庭栗子呢，大概用多少这个东西，我就因为没看到人了，所以我没办法说要用多少量啊，这个可以就近请教中医师，好吧？庭栗大枣泻肺汤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在手上面有两个穴道。一个叫做尺泽穴，一个叫做太渊穴。那尺泽穴跟太渊穴呢，可以怎么？假如说积水积得多，呼吸比较来得喘的时候，可以用尺泽穴。平时没有那么喘，没有那个呼吸困难的状况的时候呢，可以按这个太渊穴啊。这两个呢，一个是尺泽穴是泻，那个太渊穴是补。也就是说，一泻一补，一泻一补，把这个邪气泻掉，然后把正气补起来，这样子这个病情可以减缓。那实际上还是要最重要的，还是要这个，还是要看到这个病人，我才能够说怎么去治疗，是这么回事儿。
好，谢谢胡医师哈，也把这个名字再次告诉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了哈，您还是就近再请一位中医师实际看一下啊。好，那么下面我们还抓紧时间哈，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在等，我们再来接一下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于女士你好。
哎，麻烦您关一下收音机好吗？不然会有一些回声啊，影响您的这个收听。哎，请讲。
是我吗？好的。
是您。
胡医师，我想问一下，那个脂肪肝有什么办法？我这已经几年了，就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把这个去掉？
好，脂肪肝呢，它是怎么样？它是肝上面的细胞啊，叫做肝细胞脂肪代谢发生了问题，或者说是肝脂肪变性了。那么这个脂肪肝呢，常常跟油脂类有关系。什么油脂呢？是我们吃的东西变成油脂，而在这个地方呢形成了肝脂肪变性。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都喜欢吃比较甜一点的东西，或者说有的人就完全不吃甜啊。那吃甜的呢，那么什么糖是最好呢？其实你知道吗，叫果糖比这个蔗糖要甜得多，因此呢认为吃少一点果糖，那这个就有甜味，那最好。其实糟糕了，就是果糖才造成问题啊。果糖吃多了很容易造成脂肪变性，然后呢果糖是在水果里头很多，在我们吃咖啡的时候呢加的那一个糖球，那个也是果糖。还有在外头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手摇饮啊，手摇杯啊，也常常都是里头加的果糖，因为果糖可以用很少量就可以得到很甜的味道，而且呢店家也很喜欢用这个东西，所以呢尽量少吃那些手摇杯啊，什么咖啡糖球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就会改善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啊他想，哎，我下一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也许到8点9点我才能吃到，因此我在中餐的时候呢就吃的大量，这个叫大小餐这样吃啊，也会造成所谓的脂肪肝的变性，因此呢也容易得到脂肪肝，所以要小心。
所以按照您的建议的话，别就是一餐多一餐少是吗？平均比较好。
几种事情不要犯，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好很多。
好，谢谢您的建议。好，我们现在节目只剩3分钟时间了，还有两位朋友，下面再接一下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好，请教胡医师刚才讲到的那个甜漆，请问每天是吃多少分量？是吃新鲜的甜漆呢，还是吃药粉的甜漆？还要请教一下，云南白药是不是甜漆做成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取代吗？请医师指教。谢谢。
云南白药倒是可以用啊，甜漆就是说到药房去买甜漆，要请它打成粉，一天的服用的量大约是3公克左右，这样子就可以了。
别太多是吧？
是的，3公克左右。
好，谢谢胡医师建议哈。最后1分钟了哈，再抓紧时间接一下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耳鸣的很厉害，然后我觉得整个脑子都跟着在响。那我看过耳鼻喉医生，他们找不出来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需要找中医的话，请问一下中医可不可以治？然后我要找大概专精哪一科的中医比较好？谢谢。
这个耳鸣啊，大概说起来都是高音的耳鸣才造成你很大的困扰啊。高音耳鸣是肾虚，所以呢要找中医的话，要找医生啊帮你治疗所谓的肾虚。有一个处方叫做六味地黄丸，可能有所帮助。
好，谢谢胡医师哈，言简意赅直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来源在哪儿了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马上就到了，再一次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下周四哈同一时间啊还请大家继续来收听关注我们。谢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再见。